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恐吓反而引发澳洲各界更关注活塞气功喊磨；太阳辐射扰乱空客系统，致使近百架航班取消。新州政府为降低深夜赌博危害，已取消营业时长豁免。新州电动车已突破10万架。澳洲政府以压制军费超支重大项目延误。澳洲州长宣布新经济政策，鼓励发展扩展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产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基于对郊区与社区安全的高度考量，原定在11月29日在雪梨教堂举行国有器官公演活动，因连续收到中共明明炸弹和大规模枪击威胁后，改为在线直播。出乎意料的是，中共试图掩盖活塞气官暴行的恐吓行动不但未能禁声，反而遭澳洲多家媒体曝光，进一步引发澳洲社会对活塞气官黑幕的关注。迪士尼制作的国有器官纪录片以两名年轻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后失踪为主线，记录其家人艰辛的寻亲之路。长达1个多小时的纪录片通过对众多受害者、家属及亲历者的采访，并首次公开一名参与过活塞器官的中国医生的证词，揭开了中共大规模活体摘取良心反器官的黑幕。这部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11月22日晚首次走入教堂，在雪梨英格本圣家教堂成功公演后，原定在11月29日上午在雪梨西南区另一教堂中堡镇的圣约翰福音教堂举行公演。然而，提供公演场地的圣约翰福音教堂成为中共炸弹和枪击恐吓目标。活动注册平台 Event Bright 在11月23日和11月27日先后收到两封匿名恐吓邮件，并转发给了主办方法轮大法佛学会。首封威胁邮件要求主办单位取消放映活动，并终止与法轮功团体合作，否则将引爆炸弹。第二封恐吓邮件内容更加阴险，警告有人计划混入观众群，并大规模开枪，然后引爆炸弹。就在中共试图用恐吓阻止雪梨教堂公演国有器官的当日，11月29日，澳洲媒体亦将镜头对准了中共最害怕曝光的活塞真相。澳洲7号电视台知名时事栏目《The Show》播出了专题片《反击活塞器官暴行》。节目深入揭示了中共这一反人类罪行，并专访长期追踪中共活塞器官的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呈现了他长期追踪和调查中共活塞器官的详细证据，将中共活塞器官黑幕再次推向澳洲公众视野。中共炸弹恐吓行径曝光后，包括每日电讯报道内的多家媒体迅速跟进报道，并在社群平台上掀起讨论。有民众痛斥中共漠视生命，亦有人呼吁俾国有器官在全澳影院上映。某民众批评中共针对宗教社区呢种可耻且不道德的态度，完全冇对生命的尊重。另有网民留言表示，因中共炸弹恐吓遭媒体曝光，先至听闻国有器官，反而因此想睇影片。11月29日中午，国有器官顺利在线直播。在问答环节中，嘉宾详细披露了取消教堂放映的幕后考量，并警告恶意行为者，独裁政权终将覆灭，中共恶行终将被追责。由于疫情问题引发安全担忧，智星航空在11月30日取消了近百架航班。上个星期六，客运公司紧急通知对部分 A320 飞机进行软件升级，因为强烈的太阳辐射可能会破坏对 A320 系列飞机飞行控制至关重要的数据。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对近期北美发生的一起涉及 A320 系列飞机的事故进行分析后，他们发现强烈的太阳辐射可能会破坏飞机控制系统运行的关键数据。空客已确认目前服役的 A320 系列飞机中有大量机型可能受到影响。为解决该问题，工程团队必须逐一对飞机软件进行实地修改并进行检查，这次更新耗时2至3小时。全球约5100架 A320 系列飞机需进行软件更新，约900架较老飞机则需要更换机载计算机。 亚太地区受影响尤为严重，因为 A320 和 A321 使用广泛。捷星航空机队有85架 A320 飞机，其中有34架受到影响，导致上个星期六近900架航班取消，引发大面积混乱。上个星期日，软件更新已经完成，但仍有近10架航班取消。捷星航空为被取消航班的旅客提供退票服务，或可在7天内免费改签其他航班。不过，航空公司警告，由于需求量大，座位供应有限。新州工党协会宣布将撤销部分过时的豁免规定，防止酒吧与俱乐部延长电子游戏机运作时间，以降低深夜赌博带来的危害。新州游戏与赛马厅长 A.V. Harris 表示，经过数月审查与考量后，相关豁免将在2026年3月31日起正式取消，并给予场所充足时间调整运营。政府将与场所密切合作，确保过度有序。依法律规定，新州所有场所必须每日凌晨4点至上午10点关闭所有电子游戏机。6小时停机是减害措施，旨在令玩家休息、反思行为。2023年一份研究显示，在凌晨4点至上午10点玩 EGM 的玩家中，70.5%被归类为高风险或中等风险赌徒。目前超过670个场所因旅游区位置、历史运营时间或经济困难而拥有不同的停机时间，其中好多豁免已存在超过20年。2024年 EQ 案机 Min New Service 对游戏机停机时间的审查指出，最少6小时停机，且不得晚于凌晨4点，能有效减少赌博危害，且无证据支持延长或调整停机时间。独立博彩改革小组去年在博彩改革路线图中建议取消所有现有豁免，以统一停机时间，并提供过渡。Harris 话，宾州工党政府高度重视赌博减害，过去20年允许670多个场所延长运作时间的豁免已不合时宜，我们将持续推动以证据为基础的改革，兼顾减少赌博危害以支持为新州经济与就业做出贡献的行业。新州电动车发展在盈利程碑，全州登记电动车数量突破10万架，预计每年可节省约1.21亿公升汽油，减排相当于14.5万吨二氧化碳。新州政府表示，市场需求持续强劲，电动车已占2025年至今轻型车新车销量的8.6%。高于2020年的仅0.7%，电动车类型日趋多元，涵盖家庭用车、城市代步车、巴士、货车及卡车等。为加速转型，新州工党政府自2023年4月以嚟已提供9600万澳元基础建设补助，在全州各地推动电动车充电设施建设。目前已有近3300个新充电器，遍布逾1200个地点获得资助。乡镇地区游客中心、超市、度假景点及住宅街道。澳洲政府指出，使用电力代替汽油为家庭每年节省约1500澳元，有助降低生活成本，并推动新州迈向净零排放目标。交通是新州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来源，因此电动化转型至关重要。新州气候变化与能源厅长 Penny Sharp 话，新州驾驶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选择电动车，我们致力令到清洁运输变得更可及、更实惠、更便利。从路边快速充电到高速公路快充站，我们正为全州驾驶提供比以往更容易的电动车体验。坎培拉笑说，澳洲工党政府即将公布一项对国防部的大规模改革方案，旨在减少近年来重大军事项目中出现的数十亿元成本超支及长达数年的延误问题。该改革被形容为对国防官僚体系的全面重组，并被认为是数十年来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国防部目前年度预算为560亿澳元，预计到2034年将增至约1000亿澳元。推动力包括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以及美国对盟友加强自卫能力的施压。国防部长马尼斯在今年6月的演讲中已预告改革，称一切都在讨论范围内，包括国防部、澳洲国防军以及国防机构的官僚改革。马尼斯说， 当我哋上任时，有28个项目共计延误97年。这个不单止显示前两届两党联盟政府的领导失误，也说明我们面临的挑战之大。我们必须确保国防体系具备能力，能够达成这些交付目标。作为改革重点，政府预计将撤销三个现有的国防机构，包括能力采购与维持集团、制动武器与爆炸军火企业、海军造舰与维持集团，并成立一个国家军备司。熟悉改革内容的消息人士说，这次重组旨在令到政府对主要采购获得更大控制权，以避免再度出现诸如备受批评的猎人级护卫舰项目的状况。该项目因设计变更而误及成本超支而饱受争议。此外，政府亦将宣布对庞杂的国防地产组合进行重大改革，包括出售多个首府城市的历史悠久的国防地产。墨尔本消息，维州州长艾伦公布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将解锁关键矿产，鼓励数据中心建设，并培训劳动力以应对人工智能 AI 带来的转型。在11月27日在澳洲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周程报告演讲中，艾伦州长宣布三项新的政策承诺，称这些举措将巩固维州现有经济优势，并抓住新兴趋势带来的机遇。艾伦表示，州政府已正式批准在维州涡轮以北24公里处的新 D Great 建设一条新的梯过磡荡隧道。这项批准将会在 Southern Colorado 在地下进行钻探，以测试开采黄金铜梯的可行性。本地关键矿产可支持超过7000个就业岗位，并为州政府带来10亿澳元的大许权使用费。艾伦仲表示，维州亦有潜力在人工智能领域引领全国。他指出，该领域的进展预计将在未来10年为本州经济增加300亿澳元的价值。艾伦仲宣布将推出两项新的人工智能政策，令到维州成为澳洲的数据中心枢纽。澳洲政府将投入550万澳元制定可持续数据中心行动计划，以确定最佳选址，令其靠近电力、水源与交通设施，同时不加重现有资源压力。该计划仲将与 TIF 教育体系合作，培养建设与运营数据中心所需的技术人才。政府估计，这一产业链的资本投资价值可达250亿澳元。艾伦同时宣布，政府将投入810万澳元用于 AI 职业转换，协助受到技术冲击岗位的工人转型为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专业人员。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